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隋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晚上好，我是柯岩。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智勇。
大家好，我是李欣。
嗯，今天晚上又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反正我们的这个
这周可能都是
新人科研在这儿哈、每一次嘉宾组合都是一个全新的阵容，
没错。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老板，你的人都是咋丢的？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回复今天的关键词丢人，我就在想啊，你说我们那些年的这些朋友们，怎么就跟我的心思那么契合呢？完全猜到了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丢人两个字啊。
其实我有点不开心，昨天是不死法则，今天是丢人，就我来了之后这又是死又是丢人的，我这
都是负能量的词儿、
对呀、
这都是表面上看起来
啊、
你不死法则是长生不老的意思呀，
哦，
万寿无疆啊，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这个丢人其实是要留人嘛。我们今天讲的这位主人公
丢的是凌睿啊，留着你了。
哦，
你瞧瞧这圆回来了吧，
高兴了，我开心了。
我们嘉宾的主要责任就是替主持人圆话。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记住两个字儿，丢人。相应的福利，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微信公号当中还有一个小程序啊，您点击进去呢就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那些年的直播，还可以和那些年天南海北的听友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个小程序还不错，右上方有一个转发，也欢迎您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微信群当中，让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我们今天虽然关键词是丢人，但绝对是从我们的主题当中提炼出来的。老板，你的人是咋丢的？就是说这个老板留不住人。
对，就是要说咱们怎么样能够把人留住哈。那么资深人力资源管理专家莫嘉林就打过这样的一个比方，他说企业里的人才就好比是木桶里的水，要想木桶里一直有水的话，一方面就得保证足够的水流进去，也就是我们说的吸引人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堵住漏洞，也就是避免人才流失。但是呢，在实际的企业管理当中，不少的老板啊，都是深谙招人挖人之道，却对怎么拴住留人力不从心。于是呢，这个水啊是流进来了不少，但是往往晃荡几下呢又流出去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反面案例啊，隋末军阀王世充，他呢就深受其苦，因为在外人看来呢慷慨大方，待人热情，是一位魅力四射的好老板，于是大批人才来到他的麾下。但是没过多久，一个个员工呢又对他避之不及，四散而去，甚至有的人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啊讲一些他关于招人留人的一些故事。那在公元618年，当时隋炀帝是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杀，于是呢王世充等人在东都洛阳拥立杨栋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皇太祖。王世充被封为郑国公，和其他6位隋朝的重臣并称七贵，由此是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也是在这一年啊，王世充大败瓦岗军的李密，势力范围从洛阳一个城市猛然扩展到了整个河南，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领袖人物啊。
那个时候李密手下的部将纷纷都投降了王世充，其中就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秦叔宝啊、程咬金啊、罗士信啊，还有单雄信等等知名大将。对于这群降将啊，王世充的态度就是一一的厚待，无微不至，表现出了对人才的这种强烈的渴望和珍视，哪怕是士族仆役，他都是甜言蜜语，小恩小惠，毫不吝啬。在被封为太尉之后呢，王世充还在太尉府门外高调地树立了3个木牌。第一个呢是招聘博学多才、善于处理政务的文职人员。第二个呢是招聘武艺超群、敢于冲锋陷阵的武职人员。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征求深受冤枉、没有渠道申诉的人。
一时间呢前来参加应聘或者是上书陈情的人每天都要排几百号啊，那人山人海。对于这些人，王世充一律是亲自接见，热情慰问，一 信息交流。那在他称帝之后，王世充又下令说，我的西朝堂办理冤狱，东朝堂接受执剑，并且让人在皇宫之外为他设立临时的办公场所，自己呢则奔波各处，座无场所，时不时来一个微服私访，就是他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他曾经慷慨激昂地公开发表演说，他说，从前呢，这天子都是身居庙堂，不知民间疾苦，如今我当上皇帝，那我为的就是拯救苍生，我不能忘记谦卑，我得像那一个州的刺史那样亲理政务，和大家共议国事。我担心你们进宫都有所限制，所以特意在宫门外设座听朝，就是为了方便倾听你们的心声啊。
这话太好听了
啊、你看一看，所以说我们讲述的这些是不是有他魅力的一面啊？
嗯，
曾经的王世充不仅让很多人才投奔于他，也让自己的手底下的人相当的满意。上一次李欣来做节目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说王世充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跟少林寺当中那个反面人物绝对不一样啊。那么你觉得他的个人魅力究竟体现在哪里？那他的哪些特质是在初期的时候依附了很多的人才投奔于他？
我们先简单说啊，说王世充这个人其实我们知道的不多，这个证据是什么？你在搜狗里你要输这三个字，就是 W 然后 C 什么哈，就这个
啊，对，
他不默认，连词都没有。那一般人知道王世充呢，如果说年纪大一点，无非就两个来源，少林寺刚才说的哈、要么就是隋唐演义，
对，
所以
评书。
哎，为什么？其实呢，这么一个有魅力的人，这么一个曾经一度跟李唐争霸，差点都有可能能统一中原的这么一个人，其实被淹没在历史的这个潮流中间。为什么？因为他时间短，就618到621嘛，就隋炀帝被杀之后他才开始称王，然后到621年被杀掉，被仇人杀掉，就这么3年多的时间。所以呢，他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他的那个魅力的这一面和他的最后这种叫诗人丢人这一面，几乎都是集中在4年内他完成的。那么跟李世民啊，包括李密啊什么这个相比较而言呢，确实他的色彩要暗淡一些。但这个人的魅力在哪？简单的说呢，就是首先这个人啊是随漂，就我们知道现在有大批的北漂靠个人奋斗，这个人随漂，这人出身是很草根的，是胡人。后来母亲咱们都知道那个背景哈，嫁给了汉族的官员姓王，他的父亲跟着姓王，他也跟着姓王，就是随漂。但随漂呢，他的父亲就很厉害，就这么随漂之后呢，就能当上两个大州的长史。长史我们知道基本是副省长这个概念了，对吧？行政副省长。所以呢，这人的家里一定充满了这个叫能力，叫施政能力。他就更厉害，他从小他跟李密是同门，老师叫徐文远，他们俩是同门。那他学了很多关于法律的，甚至占卜的，甚至大数据的，云计算的，反正他当时什么时髦他学什么，而且学得非常好。最厉害的就是他口才很好，叫往往设两可之词，这设两可之说，然后什么什么说无穷之词，就什么官司什么事儿，只要他说别人驳不倒的。所以这个人的这个聪明在乱世里呈现的会非常充分。那么大家愿意跟他，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你看草根又是胡人，其实原本口碑未必很好嘛，不像跟李唐跟李密那么张扬。但是为什么跟他？原因就是这个人聪明，他知道别人要什么，但是他失败也跟这有关系，他太聪明。所以刚才咱们背景里讲的那么多，什么找人才啊，找这种武将啊，什么找人家什么进谏，各种都有，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这是聪明人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的那个魅力啊，咱们刚才听小婷老师给大家介绍哈，竖个牌子，然后征求人才，
对，
然后要求平冤狱，还要倾听民生。我虽然当皇帝，我要当地方官一样，我接受大家的意见。那么这些做法，咱们用一个词来说，要有王者之气，乍一看有明君气象。首先你人啊，你看这些事儿都是过的古代的明君才会干的事儿，尧舜禹时代干的事儿，听老百姓，直接跟老百姓进行对话，用今天的话讲，这是街访啊。你现在的好多政府官员都是每个月拿出一天来接待老百姓进行信访，因为他在那个时代就可以搞信访制度。哎，大家一看这不得了，这是有仁爱之心的。另外一个，他愤然有为啊，他做你想平冤狱不是那么容易的，断一个冤假错案这是很难的事情，那么他要愿意干。然后呢，你看搬出那个招收人才的这个令，跟曹操是不是挺像？大家一看，哟，这人愤然有为，有明君气象。 哎，那就有个人魅力。所以他这个个人魅力不是一般的，说这个人挺好，邻家小弟弟，不是，他是像一个皇上那样的魅力，觉得哟，这人有王霸之气啊，天下英雄纳头便拜，有这么一个气质。但是后来怎么不行了？他空有其形，咱慢慢再说。
对，那你们怎么来看王世充他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呢？有没有可持续性？你看他，又是设立三块牌子，然后呢又是设东堂西堂，我甚至连固定的办公场所都没有，天天微服私访。他的这样的一种亲力亲为的做法，在用人方面是不是也彰显出了一些 bug？
这个 bug 比较多的原因就是，虽然他的这个本质上是以随票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但他一直在走上层路线。我们从他历史就知道，他一直是靠着给隋炀帝，因为他聪明嘛，知道隋炀帝喜欢什么，比如他做江都的这个攻坚啊什么的，包括帮隋炀帝选美女啊，他一直走上层路线，然后他的起点呢积累都在上层。这样的话呢，这个人聪明，隋炀帝那样那么聪明的，但又有点残暴的这种啊，有点急躁，我不能说残暴，那最后其实信任的就是他，委任他很多这种，包括带兵，包括征选这个美女，包括自己生活的很多东西都交给他，意味着呢他对于上层这套东西非常清晰。那他知道这个呢，他同时应该理论上也知道当一个这种叫干吏，甚至当一个明君应该怎么干。他把这套东西就像他学法律一样，他做的那个条文做得非常清晰，都能按部就班的做。问题是呢，你知道跟你能做到不一样。比如他的这个走上层的路线，包括他这个人性格太偏狭嘛，说的气宇叫浅狭，就他知道但是做不到。所以呢，往往就什么事情呢，给人家看到的是比较亮丽的一面，但是非常快呢，有可能就感觉到呢就没有这种叫可持续的这个实现的能力。
嗯，
这个亲力亲为啊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有个前提，就是这个君主如果说啊，首先精力特别充沛，朱元璋做事情亲力亲为，雍正做事情不便巨细，他啥事都抓，大事小事一起抓，他那个每天晚上就干到，可是现在话讲很晚，一天就睡三四个钟头，你这精力撑得住可以，撑不住你这就坚持不下来。看来王世充这个身体估计，或者说他的态度上、工作方法上，他工作难以持续。第二个还有亲力亲为的好处，他在红叶草创的时候，你亲力亲为啊有示范作用。司令官拿着手枪冲上前线，你底下的将领能敢不冲吗？很多人，很多这个创业的领袖啊，公司创立者，在最早的时候就是盒饭我都给你大家买，就是亲力亲为的。干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往后退嘛，我有了得力的 CEO， 哎，你替我。是吧，就有几个人替了，那他不是说一下子能替到底的。但是这个王世充呢，我的总结是他亲力亲为没事儿，但是第一坚持不下来，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是空有其形式，他不知道亲力亲为的意义是啥。哎，我就觉得哎，亲力亲为一下，我干一干，对，干不下来了就算了，这个不行啊。
想象一下也可以，这个想得到哈，就是你看看有招人的，有诉冤的，有提建议的，内容如此繁杂，我觉得可能还跟这个上陈情表的人的文化素质有关系，有可能连篇累牍都说不清楚一件事儿。你说这样的奏折，你要亲力亲为，没有人给你做一个筛选，你看一会儿你就头大了。
哎，我还想补充一句哈，我们必须得这么说，就是咱们说他，比如有很多问题，最后他失败了，所以后世很多拿他跟刚才像志勇老师说，跟曹操比，有点奸雄的色彩，对吧？跟他同时期同样是一方诸侯，窦建德完全相反，对吧？做人宽厚，礼贤下士，而且用人也可以，最后同样失败，比他失败的还惨。这个中间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叫天下的这种纷争啊，士会很重要，李唐当时的士很重要，所以就像窦建德这样的性格和王世充这样的性格，两人性格互补，但最后联手都被打残，就是因为当时其实大势已经形成，这是第一。第二还是那观点，王世充失败者，失败者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特点啊，你如果是异族，你是这种叫卖姓投靠，比如曹操为什么是奸雄，就是他的父亲夏侯嘛，最后是任这个宦官十常侍中间的曹腾做义子，他改姓曹。这个王世充同样是这个，然后又失败了，所以在正统的儒家文化里很容易把这样的就是异族通过这个叫加入人家门第的这个方法呢作为奸雄的一个出身。另外呢，就是王世充下面原来有很多山东的势力，秦叔宝啊什么的，他们最后呢 王世充的势力就是李世民的基本盘。
嗯，
就我们知道李渊是关东的基本盘，叫关西贵族的基本盘。
嗯，
窦建德是河北盘，
嗯，
啊，完了李建成收他是河北盘，李世民是山东盘，就是崤山以东嘛，
嗯，
河南盘就是，
嗯。
那李世民最后改历史改得很厉害，杨广被他篡改得很厉害，杨广他都敢改。
王世充，更何况
王世充，他的基本盘原来的主人是王世充，那他肯定是大泼这个污水的。所以某种程度，我们说，
嗯，
这个人的性格的缺点，他做了很多倒行逆施的事儿，恐怕跟泼污水也有关系。
嗯，看同样都是这个隋朝的，他们各立其主嘛，
对，
都去世了，但这个杨栋就是被他毒杀的，然后李渊手下他拥立的那个小皇上就是病亡的，
嗯，
这其中的也挺引人这个思索的
啊。是的，是的，
嗯。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老板，你的人都是咋丢的"，讲的是隋末的，也算是一支
非常强的力量，
非常强的力量，不能叫起义军啊，他其实是带领着
割据势力，应该是
对，
嗯。
如果在隋朝一开始的纷争当中，他绝对属于国营单位。最后他只不过有点侵吞国有资产了，
嗯，哎，这个比喻还是很恰当的。
好，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关键词是丢人两个字啊。要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老板，你的人都是咋丢的。
嗯，
我们小程序上有朋友不满意了，怎么又听歌啊？没有啊，我们这不是刚第一环节，刚让大家稍微舒缓一下吗？
嗯，
接着赶紧来进入正题吧，来说一说特别容易把自己的队伍给带丢了的
王世充
、
嗯，
刚刚也讲了他主政洛阳的时候的一些举措啊。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分析出了这些举措很难有延续性。
嗯，可以说这种工作方式注定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哈，每天这数以百计的上表陈情，内容又繁杂，很快的王世充就不胜其烦，别说回复了，他索性连宫门都不出了。那么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呢，手下的部将啊也逐渐的摸透了他的套路，无论谁来投降他都是无差别对待啊。这个无差别对待真的是挺伤人的。
嗯，为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
嗯，
罗士信最早到王世充麾下的时候，王世充待他十分优厚。要解释一下这个十分优厚，在我看《资治通鉴》当中，王世充对所有人都是这四个字儿：十分优厚。甚至啊，和罗士信是同吃同住，不分你我。罗士信也是很受感动，以为遇到了一位英明领导。但是不久呢，李密的部将秉元贞也来投降了。王世充对待他竟然跟罗士信一模一样，同吃同住，不分你我。而这个秉元贞恰恰是罗士信很看不上的人，所以罗士信是深感羞辱啊。正巧呢，罗士信呢有一匹骏马被王世充的侄子相中了，罗士信惜马如命，拒绝送马。没想到王世充竟然强迫罗士信把这匹马交给他的侄子，罗士信一怒之下率领部众投靠了李渊。
嗯，所以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就想远离王世充了。那根据记载，当时如果有机会离朝去外地做官啊，大家都高兴的跟上了天一样。像御史大夫郑挺，他宁肯出家当和尚，也不愿意再给王世充打工了。还有猛将刘黑闼，他瞧不上王世充的做派，后来投奔了窦建德的阵营。还有降将王怀文，对他更是怨恨已久，实施刺杀，不过没有成功。像秦琼啊，还有程咬金等等这些大将呢，后来也都是临阵降唐了。
嗯，你们怎么看？一视同仁，十分厚待。王世充的这种做法是很敷衍呢，不走心呢，还确实是他发自本心，我确实每个人都很喜欢呢。
嗯，这个马上过年了啊， 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到一个拜年短信，有一类拜年短信我是坚决不回的，就是一看就是抄的，哎，那个完全
群发的，
群发词儿全一样，弄点顺口溜，什么金鸡送爽什么玩意儿，哎，万事如意，来年发财，
嗯，
这个换有的名都这个啥都
没换
了，改了是吧？都忘了改了，
这太出息了。
这些最后祝李新老师怎么样的？
对，
那还好，前面来一个各位什么什么什么，这你就算其中之一。
这特讨厌，你知道吗？这个事就说明什么呢？这你这玩意儿，你把我名字，你有的时候我跟人发这短信的时候，就是就点一下他的爱好。啊，知道一下，哎，人家这一年里边计划，这一下就是能说到人家心窝里。后来一看这样弄的，我觉得这有点太累。每个人都说一这个，后来改成了什么呢？改成用语气，啊，用语音拜年微信去发。
嗯、
哎，这个我因为我的声音啊、语调啊，我都可以变化一下，词儿可能稍微的都雷同一点，听着也个性化，对人好要个性化。没有说买十个项链啊，每个这个办公室里所有人咔一都送一通是吧？前女友现女友都一样。
哇，这一办公室这什么关系？
未来女友还要
这批处理不适合这个对待核心人才。我们说对待核心人才有一个词叫知人善任，你连人家人的特点、人家想要什么东西、人家重视什么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罗世信爱马吗？你觉得你不知道他是爱马仕吗？哎嗨，
哎呦，
哎，你非得是给他
有点冷
啊，这说明太不了解了，不知道人家恨什么，不知道人家爱什么，所以说人这你就说明你对我根本不了解，你那都是敷衍，所以这是一个用人的大忌。
嗯，
啊，是的，我非常同意志勇老师说的这话啊，这个确实我本人也是，你要春节的时候如果发，一看不是单独给我发的，我应该不回，有除外的。
嗯，
老板发除外，顶头上司发除外，
老板也不
重要，甲方客户发除外啊。
王世充也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哎呦，
属于老板。
这个中间就有一个细节啊，什么细节？
嗯，
我们就发现王世充是老板，
嗯，
是
原本的。你比如说像李渊这样的雄主，或者是李世民这样的雄主，他对下面用这种叫制衡的时候，他就可以这么干，对吧？把下面用几派制衡玩弄于掌骨之上。但为什么王世充玩不行？为什么属下要求他要？不能一视同仁，你们都是叛将啊，你们是被我打败以后走投无路投降我的。这个补一句，为什么瓦岗最后李密失败要投降他，不去投降李渊？咱们上回讲过，这些人都是山东的，本地都是山东的。原本李密曾经柴少和就给他出过建议，就是别打洛阳了，直接去打长安。李密就说不行啊，我手下这帮都是山东英雄，他不会跟着我去的。
嗯，
这就意味着打完之后，这批山东英雄不想往关内走，所以呢，王世充正好在洛阳，大家就投他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客观背景哈。那但是王世充对他们一视同仁，难道还不够好吗？你一个比如说被一个单位开除的，投靠到另一个单位，另一个单位的老板对你跟对他原来的这个创始人一样，不行吗？不行，原因是什么？在这帮英雄心目中，王世充不具备老板的威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你对我好不行，你得对我比别人好。这个对于下属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接受的。碰到一个强势的叫霸道总裁的话，第一时间就踢走，这是一定的哈。但是对王世充这帮瓦岗寨这帮人就这么干，原因就是两个，一个是原来被惯坏了，这帮人英雄不好，连李密都带不走他啊，这第一。第二呢，王世充当时就被丑化，当时。不同的渠道说什么，比如他是胡人，他是靠这种叫谄媚杨广起来的，替杨广献美人起来的。所以当时如果现在有这个市价叫全球最佳雇主排行，谷歌这样不总排第一吗？搞不好王世充是被打标签的，就说他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很 low 的一个雇主，你到他那儿未来你这个履历是要减分的，搞不好慢慢会形成这个叫局面。所以到后来一批走就有更多的人走，就形成一个这种氛围了。
嗯，就是如果待得再久，我可能去其他地方，
人都不要了。你说按、啊、你那儿来的，哎，
是
有点像现在你乐视出来的，很多人就不说了，真有点这个镜头，真的真的。
我们马上要到半点了哈，这个话题呢，我们稍后来继续讨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老板，你的人都是咋丢的？都是乐视丢的。接着李欣的一个话，开个玩笑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是“丢人”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这个关键词，我们有机会送出的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 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老板你的人都是咋丢的。今天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丢人两个字啊，要送出的福利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面还嵌入了一个小程序，您点击进入呢就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和我们那些年天南海北的听友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在这个界面当中，大家的留言都是互相可见的啊，相当于我们一个听众群一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小程序还挺满意的话呢，右上方有一个转发的标志，欢迎您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您的微信群当中，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叫做丢人，猛一听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但
其实也是个很负面
的。不能这么一下就把我戳穿
了。弘扬正能量，教大家怎么留住人哈。
对，补一句啊，我开始看这个话题，我想其实应该用诗人，就是他失于失察嘛，不对人对人行，
丢失的人。
后来我发现贵节目确实还是挺能触及这个人的本质的啊，最后就丢人，为什么呢？刚才就说了，当他成为负面雇主的这个符号时候，王这帮英雄就形成这么一个舆论氛围，就是你还在老王那儿呢，还没走啊，还丢人呢，就变成这种舆论氛围。
对，你要在老王手下干呢，就是一件挺丢
人的事，将来就废了，哎，将来就
太 low 了，
这一词两义啊。
那你说王世充、隋末的也是曾经人人都很敬佩的，也是很敬仰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最后到了这种程度呢？变成了所有的雇员都说你怎么还没走啊，你在那儿你太丢人了，为什么到了这种程度呢？刚才我们也讲了几个小故事啊，确实到了后来他手下的大将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有时候尤其我们还讲了罗士信为什么要走，就是因为你什么样人都留，对于有些人来说，那些人怎么能跟我站在一块儿呢？你这不成了藏污纳垢了吗？王世充对手下的这些人确实都特别的优厚，但仍然很多人选择了离开。其实呢，我相信很多人来求职的时候理由都相同，因为你待我十分优厚。我们看到很多大公司在招人的时候经常会把第一条说待遇优厚写在最前面，也就是说大家来的原因可能大致相同，但是离职的理由却各不一样。包括像王世充的手下每一个人走也是原因不同的，像这个秦琼、程咬金他们为什么走，是因为觉得这个老板啊天天这个老是动不动就发个毒誓啊，没有什么大的格局。罗士信走呢也是因为你跟我这个像丙元珍和我，你的待遇怎么能一模一样呢？我们完全是不是同一类人嘛？那你们怎么看哈？每个人在职场当中不同的需求，作为老板又该如何来平衡这种需求？
这个职场需求啊，其实概括来讲只有两种需求，一种叫做眼前需求，一种叫长期需求。眼前需求呢，就是我手有挣的这个薪水，王世充呢给大家都很优厚的条件，满足了这个条件。但是长远需求呢，大家都觉得你这公司能做大，我才会跟着你。我举个热门新闻哈，有一个地方取消了公路上的收费站，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啊。但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不干了，我都38岁了，我就会收费，我别的不会。那么你怎么能关了呢？那么你就看出来，这个当时这个雇员他当时选择收费站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只看到眼前利益。哎，现在这个收费站工作啊，在小屋里坐着，啥也不用会，啥也不用学，也不用艰难，一伸手就把钱弄过来了，每个月的待遇挺好。那么你将来怎么办呢？你38、48还在坐这儿收费吗？收费站撤了怎么办呢？其实离开王世充的人，他的考虑都是这个逆收费站工作人员的考虑。他跟这个收费者正好是相反的。我在你这儿待着，眼前看挺优厚的，但是过两年你让人家李渊给灭了，或者你让别的另外的这豪杰给灭了，怎么办呢？跟你没前途啊。这是最关键的。那些是因为马呀，因为别的呀，因为你带他不如带我，这都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都是不看好他，觉得他没有前途，所以说我要走。就这么简单。
对，总的来说呢，现在全球呢是一个重商的文化。我们知道啊，不管怎么着都是一个重商，所以公司啊、创业、新科技，其实指向的都是一个重商。重商就比较好办，大家市场说话，就是市场的价格、供给关系、身价，对吧？你给我多少钱，你期权也行，股权也行，你给我这种叫整个整年薪也行，什么都行，对吧？奖金池也行，大家用钱说话就行。但我们知道隋唐不是。乱世，你看这些人最开始起，除了王世充这样的，像王勃啊，像什么这帮人起义，都是走投无路，就是无相辽东浪死歌嘛。就是你如果不造反，你也会死到打高句丽的这个土上，一定会死嘛，因为几十万人最后剩一万人，那肯定死嘛。那就是当时是这种叫冒风险的，冒着杀头的风险，那就是咱们说过，他没有退出机制。你要么就自己最后成为这个开国元勋，要么就被剿灭。你看后来都什么窦建德、刘黑闼，都是被剿灭，直接就杀掉了嘛，对吧？所以对他们而言，前途是跟命相关的，这是第一。那发现危险一定。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说王世充说占洛阳，这个有个特别大的背景。洛阳从李密抢完了那个新洛昌啊、洛口仓之后，发完粮之后，洛阳一直处于一个饥饿状态，在那四年里基本饿到都快要吃人了，基本已经吃人了。所以王世充的这个大度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江都的时候，是在他在扬州做攻坚去征召淮南士兵。他的基本盘是淮南嘛，我们知道萧果军是从关中招的，萧果军是宇文化及最后带走，他是江淮。他招的时候他是有钱的，在地处东南嘛，在沛公，相当于他到洛阳开始，整个洛阳里面一直在处于饥饿的状态。刚才说的他跟李密共同的那个恩师叫徐文远，两次出城都是出去干嘛，叫巧采，就是连这种叫国子监的宗师级的这种知识分子都要出城去打野菜，就意味着洛阳当时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在饥饿状态下，对于这些草莽人士，他们讲的是什么？显然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就是你非但别说将来开国元勋，现在连基本的这个吃饭都有问题，这个是一个特别致命的问题。所以李密最后其实也是歇到这儿，然后呢王世充也，但是李渊没事，为什么呢？关中其实是战士边角嘛，洛阳在中间，我们下围棋不就知道吗？叫金角银边草肚皮，金角银边它没有饥饿的问题，洛阳那几年已经完蛋了，所以呢就意味着拖欠工资。那你对于一线的拖欠工资还能拖欠一下，你对于这些中层这些骨干力量你拖欠，他分分钟就走。
所以说整个的企业的基本盘你必须得好。
哎，对，他主营业务崩盘了，其实可以这么说。
好，这个王世充也不想大家就这么众叛亲离都走了，所以呢，为了留住大家，他开始用一些特别极端的手段。
对，他看到大家离开之后，可以说是用气急败坏来形容哈，做的这些事儿啊，确实有点极端。因为基本上是用酷刑来严厉控制大家的离去，那家里如果有一个人逃跑呢，全家不论老少都要株连被杀，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只要告发就可以免罪。又命令五家为一保，就是互相监督，如果有人全家叛逃而邻居没有发觉的话，四周的邻居都要处死，连上山砍柴的人出去回来都有时间的限制，搞得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都是人人自危，已经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他还把宫廷作为监狱，只要对谁产生了怀疑，就把人家连同家属捆绑起来关押在宫廷里。然而我们也看到了，这酷刑之下不仅是没有留住人，反而叛逃者越来越多。
因为留下的人好多都饿死了
对，
只能跑了，
就是留下也是死，跑有可能还有生路，
又变成那个无相辽东浪死哥那情况了，就是你跑不跑可能都逃不了一死，那跑可能还有生路。
从这些极端的手段可以看出来，王世充很想把大家留住，但是手段太极端了，那这些做法也换来了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职场当中，如果说这个老板很想留住对方的话，那哪些手段一定不能用？就是你用了一定是适得其反，
就是威胁的手法不能用。这个不仅是老板用这跟那个员工哈，说你要是这怎么走啊，我怎么怎么着你，我还有这个谈恋爱中也是这样啊，女朋友
对未来的情人什么的，
对，是女朋友分手，你我原来你送给你的项链给我退回来，哎，这都不对这个啊，或者说我有的那个那这个非常就失去那个理智呢，带有反社会情绪的，你要是敢跟我离婚，我把你们全家怎么怎么样，这种就是新闻上常看到这样人，这种人将来都没有好下场。 这个妻子
一个项链引发的血淋淋的。
对，这个妻子她没有任何生还的机会，她跟你活着，跟你在一起，心不在你这儿了。那么你用暴力的手段，用胁迫的手段，让她强留在你的身边，那么她只能是要么跟你鱼死网破，要么呢她留人留不住心，她早晚在你的这个阵营里边跟你闹出一个大漏子来。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谁，我们看《三国演义》里边，徐庶啊，徐庶进曹营不献一计，不发一言。为什么？曹操是把他母亲弄过去，用这种肮脏的手法，那他能给你效力吗？这种还不如不要这样的人才呢。所以说，王世充这种办法啊，这个玩了之后，只加剧了、加速了他人才的崩塌。
嗯。
看来贵节目是要把王世充这个丢人这标签继承到底啊，
发挥到极致，
是这个诸侯，甚至是丢人的老板，甚至丢人的丈夫，这个都归了，就不要嫁人，不要嫁像王世充。
我们从一个点经常辐射到一个面，
所以成者王侯，败者寇，是一个千古不易的一个道理哈，确实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王世充呢，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就是还是跟窦建德来比，窦建德为什么跟他互补？窦建德在他的部下，因为他打聊城把宇文化及整个给打败了，对吧？宇文化及背后是什么呢？是隋炀帝的萧国军，连萧皇后都在这个军里。所以窦建德把宇文化及打败以后，像萧皇后啊，像原来隋廷的这些官员，窦建德采用一个方法，你要想去关中投李渊，或者去关东投谁谁谁，我派兵护送，我给你钱。你看，这是要走的一种方式，对吧？而且都是这种叫精英力量嘛，就是隋廷的精英力量，包括以皇后在内。那他跟王世充做法完全不同，但最后覆灭他比王世充还快。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是他失败了，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总结他，对吧？该走不该走。但是呢，当时的大事你做得好，被废的可能更快，也有这可能性啊。这是第一。
对对对。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说王世充，我们知道人家也有人性。你罗士信来，我跟你同吃同住；你秉元贞来，我跟你同吃同住，对吧？你程咬金来，秦叔宝来；你单雄信来，我把女儿都嫁给你。但单雄信对他还可以，但是他把他侄女嫁给另外一个人叫杨庆，杨庆最后在李世民打洛阳时候直接开棺就投了。
嗯，
我对你们那么好，你们把我打成这标签，看不起我啊！我对别人好，你就不干，凭什么你不干？我是老板呀！
嗯，
当然很愤怒。对吧？很愤怒，所以采用这个方法，理论上呢，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
可以
理解哈。
但是有第二个问题，他因为失望，他采取了一个特别不好的方式，就是用他的亲族。他其实兄弟四人，然后侄子非常多，儿子有三个人。你最后你看他所有用的这些，都是这些姓王的他的亲族，比如李世民跟这个窦建德在虎牢关抗衡的时候，他用的是他三个侄子。守在比如说怀州啊、虎牢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州哈，派的都是，然后呢，让他的哥哥王世运守这个洛阳，他带兵出来跟李世民在城边打，就是到最后出现一个、刚才说的，就罗士信爱马，他侄子喜欢，他就跟罗士信同吃同住，他侄子喜欢他就给，就是到最后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我对你们千般好，你们都不把我当人，看来还是老王家的人我可信。我们随漂的时候在一起，大家一块过来的，对吧？还是要信亲族，这个就跟王莽的情况一样了，就是他的志向很远大，很超前，甚至有人怀疑是穿越回来的。
嗯，
但是那些人不懂或者不念他的好，他最后没办法，只能靠他的家里人。越靠家里人，这批人就越走。那不跟你在公司一样吗？原本创业的时候，比如说湖边十八罗汉，当然这是随便举例子哈。但是到最后发现，越干着，你把你家里的人。这个各个事业部主营业务都让你的家里人上，那别人哪还有空间啊？别人的资源最后都被平移了，那哪行啊？所以各方面就决定了，在一个乱世的情况下，他这个叫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都跟这有关系。
嗯，在这个大历史的背景下，王世充手下的这些猛将啊，一个一个都走了，一定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啊。
对对对。
我们今天只从可能史书当中记载
这方面的
对，史书当中记载这几个小故事当中，给他抽丝剥茧出一个角度啊。在人才管理方面，他不能算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人，毕竟大家还是走了。你刚才说到窦建德，窦建德确实 就是因为自己宅心仁厚，所以呢一呼百应嘛。李渊李世民父子很害怕他，为什么放了王世充而斩了窦建德？我觉得一方面还是因为他影响力太大了，他太有人望了，但也为这个李氏王朝当时埋下一个隐患，就是一年之后刘黑他立刻就是起兵反叛，过去窦建德的那些部将立刻全都又闻风而起，这也说明窦建德在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他做领导就做得很成功，尽管人已经不在了，但是这是众将爱他的爱戴他的心还在。但你要看这个王世充呢，反正是他在位的时候大家就已经都跑了，不能说他完全是一个特别失败的人，但是他在这方面确实不太成功，他的待人的方法能够在短时间内打动人心，但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下却很难长久的留住人心，所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对于企业而言呢，招到人才不易，留住人才就更难了。今天很多业内的大佬其实都在探索自己的留人之道。
那么这个留人之道有很多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这个雷军的哈，他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要打造利益共同体。雷军认为呢，有竞争力的报酬啊并不等于重金和高薪。他定了一套组合方案，邀请了任何人加入的时候呢，都会给三个条件进行选择，让他们随便的来选。第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和跨国公司一样的报酬。第二个呢，是你可以选择三分之二的报酬，然后拿一部分的股票。第三个是你可以选择三分之一的报酬，然后拿更多的股票。雷军他说，实际情况是有 90% 的人都选择了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工资的形式。他们持有股票之后呢，就更愿意和创业公司一起来奋斗，共同成长，战斗力也会更足了。因为大家花自己的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会轻松的就把钱拿去打水漂了。
再来看刘强东呢，他的这个方式是帮助员工进步成长。刘强东说，如果一个配送员五年之后还是配送员，那就是管理者的失职。因为他们的业务扩张，京东的配送队伍和配送站每年都是呈几何状增长。但是众所周知，快递行业是这个人员流动很大的一个行业，所以京东在人员留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刘强东当时规定啊，只要在公司工作过一两年的优秀老员工就有机会成为站长。他说，公司不仅要给员工有竞争力的薪水和待遇，更是要通过培训体系让他们在京东工作几年之后，个人的职业能力、知识、眼界等等都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另外呢，在留人方面，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观点就是，首先要向你的骨干证明跟着你做事呢是能够实现目标的，其次是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队伍里面是有价值的，比如他们拿出的主意你能够虚心的去听取，能够让他们组织队伍，让他们的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当年韩信之所以想要离开刘邦，并不是他认为刘邦不能够打赢天下，而是在刘邦那里他得不到重用，没有存在感。可见真正能够长久的留住人心的，不是浮夸的待遇和作秀，而是一颗可以真诚的为员工着想的心。
其实不同的老板对于留住手底下的人都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